好，感谢主，那非常感恩，今天又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那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从对上帝的敬拜开始我们一个月的生活。那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起读。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好，我们看到主在这里他鼓励我们说，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所以基督教信仰是让人变得勇敢的，这个就是和其他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宗教是人越去信那个宗教，人就变得越懦弱，但是基督教呢，他要达成的目的就是你越信仰耶稣基督，你就越勇敢，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同行。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好，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的第三讲。好，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做突破困境。好，叫做突破困境。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圣经赐给我们，也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就是圣灵照亮圣经，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可以知道你在世上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对我们的期待到底如何。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困境，但是主，求你给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总能突破困境。也特别求主你高抹讲台，让讲台分解你的道的时候是按着你的心意分解，让每一个你的百姓都知道如何突破困境。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突破困境哈。那么我们大家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1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好，那我们读了这节经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就是我们要讲这个勇士约拿单。那么他跟他身边的少年人讲了这段话，这是其中一个故事，我们等一下还会详细的去看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约拿单，我们说勇士约拿单呢，他是一个突破困境的勇士。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为什么说约拿单是带我们是突破困境？然后我们还要看看，就是约拿单突破了哪些困境，给我们的启发都有什么，然后他怎么突破的。那约拿单突破困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啊分享之前呢，因为约拿单可能我们有些地方不是太熟悉。好，我们很多人熟悉大卫，我们熟悉这个摩西，但是对约拿单好像不太熟悉。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约拿单。这个约拿单是谁呢？约拿单是以色列第一任的民选君王，就是扫罗的大儿子，就是扫罗的长子。那他是跟大卫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大卫一生的挚友。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大卫，没太注意到约拿单。我们这次来看一看约拿单。然后约拿单呢，他就是我们后面会讲，他曾经带着一个少年人，然后冲到非利士人的军营里面，把他们整个都杀乱了，扭转了当时对以色列人特别不利的局面。这个是约拿单做的很奇妙的事情，上帝使用他。然后那么我们看到在约拿单的人生当中，因为后来上帝高了大卫以后，他的父亲扫罗呢就很嫉妒大卫，他是追杀大卫，几次要杀大卫。但是约拿单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他没有跟着他父亲随伙作恶，相反呢他屡次去帮助大卫，他不是帮了大卫一次。所以你去看这个人的心胸是非常宽广的，对吧？因为按道理来讲，大卫对他的威胁最大，所以他 有一次他要帮大卫的时候，他父亲非常生气，就骂他，就跟我们中国人就是骂三字经差不多了，说你这个淫乱妇人所生的，这是他自己的儿子，他居然这样去说，他说你不知道，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王位就没你的事了，全部都成了大卫的了。但是约拿单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他帮助大卫，兼顾大卫的信心。然后约拿单最后他怎么死的呢？他是跟他父亲一起在跟非利士人战斗当中死去的。好，那就是跟他爸爸一起就是在战死的，就是两个人都是英雄。但是我们说他们的战死呢，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不会特别讲这一点，但是我说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就是扫罗之死，我们说他死于自我，就是其实上帝早就告诉扫罗了，我要高的是大卫，但扫罗一直坚持自我，然后甚至追杀大卫，那么扫罗其实最后算是个悲剧。但我们说约拿单虽然跟他父亲一起死，我盼望大家知道说约拿单虽然也在那场战争里面死掉，但是他是死于英勇，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那么约拿单他有一个儿子也很出名，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叫做米非波设。好，米非波设就是在约拿单战死那天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的时候，不小心因为他很小就掉在地上，把腿就摔折了，然后他就一生都是一个瘸子。但是大卫很优待他，他一生上大卫说你可以跟我同席吃饭，所以也是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然后约拿单的人生，我们说他虽然不是光芒万丈，但是约拿单的人生是令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那么我们就希望盼着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大家从约拿单身上去看，那其实约拿单身上他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从我们说的这个突破困境这个角度，我们好好去看一看。我们说在怎么突破困境，我们讲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突破人生低谷，就是勇士约拿单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突破困境的勇士，然后他跟人生低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哈，那这个段稍微长一点，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故事了解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是读撒母耳记上第14章从第一节到第15节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在我们 PPT 上都有，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撒母耳记上14章1到15节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利亚的近边坐在米基山的石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
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单要从利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利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面高
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
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
好，然后我们继续哈，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 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印蒙地的半犁沟之内。
好，一起。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之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在这里。其实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约拿单他第一次出场，第一次打仗，然后他第一次打仗的时候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就是你会看到他只带了一个少年人，然后冲到非利士的营盘里面，而且非利士人呢是居高临下，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寻求上帝给他们的印证，然后他们进去把非利士人的营盘打乱，而且不单是他一开始是杀了20个人，但是后来整个非利士人的营盘都乱掉，这个时候他父亲扫罗才带着其他的人冲过来打了一场大胜仗，那场仗是非常在当时的以色列来讲的话是很重要一场胜仗。那么我们去看一看就在这场仗当中给我们关于困境，关于人生的低谷这方面他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章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我们讲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第一个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人生的低谷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经常会出现，我们经常在人生当中有低谷，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算你信了耶稣，上帝有没有允许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没低谷啊？上帝从来没答应过，从来没答应过。所以我盼望在这方面我们去看关于人生低谷呢，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叫什么呢，说叫走出人生低谷。其实你去看约拿单他们的经历，很多时候人生低谷不是走出来的，是怎么出来的，是闯出来的，同意吧。就是你去看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经常不是仅仅你说我现在在低潮之中，而是你会发现有仇敌环绕你，就像我们放的那张图片一样，这个图其实它画得很生动，我们没有注意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约拿单就冲到非利士人的营里面打了一场胜仗，不是的，圣经里面讲说其实非利士人是在隘口那里，然后有两座山峰，非利士人在哪里啊，在山上，以色列人在哪里，在山下，所以别人是居高临下，而且非利士人占据着巨大的优势，他们人也多，他们兵器也精良，因为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你就会看到在那个阶段以色列人他们艰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没什么兵器，所以你注意约拿单去打仗的时候旁边跟着一个少年人叫什么，叫拿兵器的少年人，为什么叫拿兵器的少年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说他拿一个兵器我拿一个兵器就行了，干嘛叫拿兵器的少年人，因为在那个时代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欺负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几乎没兵器，以色列人耕地用的犁头如果钝了要把它磨砺，你知道他们怎么磨吗，以色列人当中不许有铁匠，他要磨犁头得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帮他们磨，磨了再给他们，就欺负到这个地步。所以拿兵器的少年是什么，因为兵器太少，所以我们两个人只能有一把兵器，然后兵器太宝贵要两个人拿一把，什么意思，如果其中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要赶紧捡起兵器来打仗，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其实难不难呢，我们说是非常的艰难，仇敌是在居高临下，然后你会看到我们自己很多的艰难，我们自己很多的软弱，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就是我们只是读了这一段，其实这个时候约拿单和他的这个就是和这个少年人冲进来打败仇敌，但是同时他的父亲扫罗呢招了600个人，然后但是扫罗带着这600个人呢一筹莫展，就是别人把地理优势也占了，别人的兵器也比我们精良，别人的气势也比我们强，所以扫罗其实在那里一边要跟非利士人打仗，但一边其实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把握，所以你说难不难呢，真的很难，我们很多时候的人生低谷像不像这样子，真的很像，我们在很低的地方，然后不仅是我们要努力想去爬出这个地方，关键还有仇敌在最关键的位置守在那里，我们想上去的时候仇敌会把我打下来，同意吧，所以这就是人生低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低谷，这个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我们曾经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唱得很简单，但其实真的是把真理讲出来， 上帝有没有应许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说花香长漫？上帝有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你去看圣经，无数次神的百姓都在人生低谷当中经历艰难，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约拿丹的好朋友大卫。大卫其实上帝早就高他了，十几岁就跟他说，哎，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大卫是不是从此以后吹着口哨然后就做了以色列的王？没有，他经历很多的艰难，包括那个扫罗不断的去想残害他。所以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你的人生是花香长漫，但是你去看约拿丹的经历也好，大卫的经历也好，摩西的经历也好，保罗的经历也好，包括我们现代的那些宣教士戴德生，包括我们自己，上帝有一个应许，应许什么？我们靠着主能够突破困境。阿们吧。你去看，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耶和华被困境困死的，没有一个人仰望耶稣基督却在人生低谷当中走不出来的。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说，我虽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仇敌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大卫是一个打仗的英雄，是一个勇士，他知道我真正得胜的地方不在于我一生平顺，而在于上帝与我同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总是为着我会经历人生低谷，我会经历困境跟上帝去抱怨。其实没什么好抱怨，所有的圣徒都经历这些，阿们吧。只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你不要说这个为什么只有我经历这样子。我告诉你，真的，大卫的经历也只有大卫经历过，是吧？你也没有经历大卫的困难，但是上帝的应许对所有圣徒都是一样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得安慰。我们虽然有人生的低谷，但是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有应许，我们是可以得胜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你去看经文，包括我们放专门放这个图片，你会看到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约拿丹和那个少年人是从下往上爬，你看他们问话的时候也是说，对吧？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是吧？那就是非利士人在上面，他们在下面，好难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仇敌占据着居高临下的优势，但是主应许说你们靠着我，我带你们去突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约拿丹为什么他有把握说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在仇敌环绕的困境当中我能得胜？约拿丹是不是说你相信我，我一直认真锻炼身体，我的头脑也特别的发达，所以面对这样情况我有一百个方法能够胜过仇敌，你跟着我就行了。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约拿丹说什么？说耶和华使人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而且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这里面其实真的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胜负的关键到底在哪？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一个事情要胜负的话，你要得胜要有三个东西，叫天时地利什么人和。所以如果按这个来讲的话，以色列人是胜不了的。天时谁占了呀？非利士人占了。地利呢？非利士人占了。人和呢？非利士人也占了。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的军事理论，按照我们的人生哲理的话，约拿丹就举手投降就好了，或者至少跑到其他地方去。但是约拿丹为什么可以得胜？他说不是，你们说的这些经验总结都不够对，真正使人得胜的是谁啊？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的不是人，而是神。上帝若使我得胜的时候，我一定能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都不举白旗，我们都不会随便的说我放弃了，我绝望了，我该死了，不会。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包括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低谷啊？有。我们有没有竞争对手，甚至我们的仇敌在居高临下把我们围住，让我们不得突破？他们认为说我已经围得死死了，你们绝对跑不了，你们绝对胜不过我。然后呢，你要记得约拿丹在这讲的话，他说什么？ 耶和华使人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我虽然没有天时，我虽然没有地利，我虽然没有人和，但我有耶和华。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按照现在喜欢用的一个词说格局，你的格局就不一样，对吧？因为你看事情你是从上帝那里看的。而且我们说在这里你看到约拿单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特别提醒他身边的少年人，也是鼓励那个少年人，也是鼓励自己，说耶和华使人得胜，怎么样子，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我们很喜欢听大家讲那句话，我们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上帝与我就是多数。
所以你要打胜一件仗，你最关键的事情不是去做力量对比，你最关键的是问自己，我有没有站在上帝那一边，不是我要让上帝站我这边，而是我有没有站到上帝那一边。我们以前讲过约书亚记，对吧？约书亚他要打耶利哥城之前，他就在那想啊，我怎么打怎么打，结果遇见耶和华的使者拔刀站立的时候，他问的话和我们问的话是一样的，我们就说你是跟我一起的还是跟他们一起的，结果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所以约书亚马上就反应过来说啊，搞错了搞错了，不是我问上帝说上帝你站我这边还是站我对手那边，而是我要知道我跟着上帝。阿们吧。只要我跟着上帝，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只要我顺服上帝，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哪怕只有我一个，只要我跟着上帝，我能胜过全世界。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太多了。就像我们很喜欢讲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精兵和以色列这些做了400年奴隶的人相比，力量对比差多少啊？差太多了。以色列有没有手里面有没有刀枪？没有。埃及是当时全世界超级大国的超级大国，厉害的不得了。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们损失了一个人没有？掉了一根头发没有？没有。为什么？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看事情是完全不一样。我要问的就是主啊，你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说，我在哪里，跟从的我，跟从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辖制我们吗？不是，他在教我们怎么得胜。我在哪里，你就跟我到哪里，你就做一个得胜的勇士。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约书亚讲这个话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战场上的胜败不过是经历，我们说与神同行才是真正的得胜。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确实很容易忘记这样，我太想在这个事情上得胜，所以主啊你帮我得胜。但是其实如果你仅仅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只能得到暂时的得胜。你一定要知道真正的得胜是什么。真正的得胜不是上帝帮着我把仇敌打败了这就叫得胜，而是与主同行才是最厉害的得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失败还是得胜？得胜。为什么是得胜？从事情上，从当时来看，耶稣是失败了，但其实他得胜。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跟上帝在一起，对吧？我们也是，你只要跟着上帝，你一直是在得胜的。所以事情不是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事情是为了让我们去靠近上帝而发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恍然大悟，你就豁然开朗。不管你遇见的顺境还是逆境，上帝让你经历的一切，他的目的都一个，什么目的？把你带到他身边来。你到他身边就好了，你就得胜了。所以有的时候你遇见困境，你遇见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不是惩罚你，上帝知道我们有软弱，有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遇见很难的事情不肯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上帝说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我许可一些艰难临到你，为了是让你到我面前来。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上帝把顺境给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干什么？感恩赞美。对了，主啊，这件事情如此的得胜，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的终极目的都是亲近上帝，你就不同了。所以约拿单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事情上跟他的父亲扫罗的看见完全不一样？扫罗就在那里发愁，带着600人就在那里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约拿单为什么可以冲上去然后大大得胜？就是因为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些，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你遇见征战，每当你遇见艰难，你都要记得这句话，我就去找。那你说 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啊。你记得主耶稣应许过，他说祈求的就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开门。所以当你遇见一件事情，你说主啊，我谦卑的承认，我们真的要谦卑，我们不要装作说，哎，我知道主在哪儿，我知道主在哪儿。真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主在哪儿，那你怎么办？你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寻求你，我要叩你的门，求你为我开门。你应许了，叩门的就什么，就开门，寻找的呢，就寻见。然后我寻见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寻见你的目的不是把上帝拉到我那边去，而是我要去到上帝那里。好了，得胜就是我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如果你要突破人生的低谷，你一定要谨记这句话，离开上帝是没有突破的，耶和华使人得胜。任何你在工作上面需要的突破，家庭关系上面的突破，社交关系上的突破，还有一些我们常年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想起来就难受的不得了的事情上面，你要突破的话，你都记得这句话，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可能你的某一些非利士人已经压制你很久了，真的是也压制到你连你打兵器的铁匠都没有，但是主啊，我愿意跟着你走，我要看见你带着我把非利士的防营杀乱，使非利士人大乱，一场大得胜要临到我，阿们吧。因为我要与你同行，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约拿丹他们在这里，他去得胜的时候，你还要注意，约拿丹是个勇士，但是约拿丹不莽撞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跟那个少年人讲了说，哎，我们注意听听这些非利士人的防兵他们怎么说话。如果非利士人的防兵说，你们站住，我们到你们那里去，约拿丹说怎么样子啊，我们就不要跟他打，我们就走。但是如果这些非利士的防兵说什么呢，说你们上来，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上帝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只管上去，两个人都敢。所以我们说，你注意约拿丹在这件事情上所做的，让我们想起一个很伟大的士师基甸做的事情是类似的。有没有发现基甸，上帝呼召他说，基甸，我要呼召你，你是大能的勇士，我要用你来拯救以色列人。说基甸有没有说，哇，上帝你说了我就去，他也没有，他跟上帝说，上帝，我希望你给我个证据。什么证据？今天晚上我把我的羊毛放在门外，你让旁边全部都是湿的，就是我的羊毛是干的，我就信你。结果他一看，哎呦，羊毛真的，只有羊毛是干的，周围是湿的。但基甸还不干，基甸说，这个有可能是巧合，再来一次。今天晚上你要让羊毛是湿的，周围都是干的。结果呢，一看，哇，第二天一看，哦，真的是这样子。基甸知道了，我确实知道上帝要这样待我，所以他就出去打仗，大大得胜，对吧？基甸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你会看到，其实在这方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莽撞和勇敢不是一回事。莽撞和勇敢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多时候在困境当中，我们想突破困境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是什么吗？莽撞。我们觉得不行不行，我不能被他困死，我不能被他困死，所以我要想办法。愿意想办法的人比那些甘心被困死的人好，同意吧？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就这样子往外冲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灰心沮丧和莽撞之间荡来荡去。但是莽撞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说莽撞不能解决问题。莽撞能不能让我们脱离困境？莽撞不能让我们脱离困境，恰恰相反，莽撞经常制造困境，同意吧？你去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包括一些影视作品，你去看的时候，我们很多感慨真的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因为莽撞，哇，把一系列糟糕的事情给激发出来。甚至我们有时候说，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不折腾是个好事啊，同意吧，弟兄姊妹？不折腾是个好事啊。有些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到极大的问题当中，就是因为折腾。怎么折腾啊？莽撞的折腾，是很愚昧的折腾，对吧？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今天中国社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很勇敢吗？不就是因为我们莽撞吗？同意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莽撞只能制造困境，但是勇敢才能带着我们突破困境。你真的要去明白，而且莽撞是很厌恶思考的。一个莽撞的人是不想想问题，说，哎，不要讲那么多，反正我有上帝，我们就冲吧。你看到约拿丹是不是这样子？没有，约拿丹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我要看一看，我要看一看现在到底该不该冲，上帝给我的应许到了没有，阿们吧。 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勇敢和莽撞之间区别大得很。勇敢的人是慎思明辨的，所以我们经常，我们人太软弱，我们经常特别中国的这个词语的污秽，这个词语的腐败是很厉害，所以我们经常把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把它混在一起。我们看到谨慎的人就说这个人不勇敢，你错了，圣经当中所有的勇士都是很谨慎的。阿们吧。大卫是不是很莽撞？大卫一点都不莽撞。大卫曾经有一次去救了利非定的救了一群人，然后救了那些人以后，然后呢后来扫罗追过来了，大卫不是说哎我救了他们，他们肯定帮我，没有，他赶紧到上帝面前去求问说接下来会怎么样，上帝就告诉他这些人一定会把你们卖掉，大卫赶紧就走，你看到没，是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基甸，你去看士师记的时候，基甸和另外一个士师叫耶弗他给我们的对比很强烈。基甸去打仗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支派很不高兴，什么支派？以法莲支派。一看基甸打赢了，以法莲支派特别嫉妒，说基甸你去打仗怎么不叫我们？然后基甸呢就很忍耐，很智慧，很谨慎，说宽慰的话，没事。耶弗他去打了一个大胜仗，以法莲人也来了，说哎你们怎么这样子。结果你知道耶弗他这个人就是比较莽撞，他一生气跟以法莲人打起来了，杀掉了几万以法莲人。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是莽撞和勇敢它不是一回事，同意吧？你真的去想，而且我们在约拿单身上，你去看关于勇敢呢，还跟我们一般讲的不一样。我们说啊，对，梁弟兄今天听你说了我明白了，勇士应该谨慎，勇士应该冷静。我跟你讲，约拿单在这点上比一般的这些冷静的勇士还厉害。他厉害在哪里？约拿单是寻求上帝带领的印证。一般的勇士做不做这个事情？一般的勇士是会冷静分析，说我找个军师，我找个诸葛亮，是吧，然后帮我分析说现在该不该打曹营啊，该不该打东吴，哎，咱不要乱来，是吧？所以关云长就乱来，结果脑袋就分家了，是吧？哎，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约拿单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不是。约拿单他厉害的地方就是我寻求耶和华的印证，耶和华有没有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如果上帝没有把仇敌交在我手里，这个事情我不要急着做。如果上帝把仇敌交在我手里，哪怕我两个人，不要说面对二十人，面对两百个人，面对两千个人，两万个人，我都敢打。阿们吧。这个才叫真正的勇敢，就是这个勇敢是跟一般的世上那些冷静的勇士相比是有个质的飞跃，同意吧？因为一般冷静的勇士就是用我的头脑，用我的思想，用我的经验，而你寻求上帝的印证是用谁啊？是用上帝的经验，是用上帝的智慧，是用上帝的能力。厉害不厉害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勇士的得胜是世人不可能做的，哪个人敢带着一群手无寸铁的人从当时最强大的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中赤手空拳的走到红海边？有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没人敢做。摩西做了，为什么？上帝带着我。阿们吧。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见到那个高高的耶利哥城，城墙厚得不得了，在上面能跑马，然后别人在那里伺机而动，冷静等着你。约书亚是上帝带着他绕着耶利哥城转，祷告七天，这是人能做的事吗？人做不了，对吧？人哪有这么傻的，要打仗的时候绕着城转圈干什么？祷告做什么？上帝让我做的。所以耶利哥城突然就垮塌，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什么叫做真正最强的勇敢。最强的勇敢是仔细寻求上帝带领的印证，上帝有没有带领我？所以在这点上面你要耐得住性子。怎么耐住性子？因为当你这个时候你不愿意莽撞，你要真正寻求最强的勇敢的时候，旁边有些人就会着急说哎呀事情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不赶紧。你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看见上帝带领，我一定要看见云柱火柱动起来了，我跟着动，因为这叫必胜。如果我莽撞的话，很多时候我会跟真正的得胜擦肩而过，甚至我会带来更大的失败。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莽撞经常是制造困境的，勇敢才是突破困境的。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基督徒任何时候不要被人鼓动，不要被血气鼓动。所以圣经上提醒我们说小心血气，就是让你不要做一个莽撞的人，你始终要做一个真正的勇士。主啊，你带领的印证在哪里？你对我带领，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带领我？我只要忍耐等候耶和华，我只要仰望耶和华。圣经上面讲说仰望耶和华的人会不会羞愧？ 不会。等候耶和华的人会不会羞愧？不会。我觉得我的孩子很软弱，不行啊，我不给他加把油，我不给他打一点催心针的话，我觉得就完了。要不要这样子？你不用，你真的祷告主，主啊，你的云柱火柱在哪里？我按着你的带领去往前走，不会差的，对吧？将来突然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将来突然就是耶利哥城的垮塌，这就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你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突破人生的困境。那我们再去讲，我们说去看看约拿单的得胜的时候，我们说他第二个厉害的地方，我说他突破权力的困境。人生当中最危险最难突破的困境呢，我们说其实就是权力的困境。你去看我们周围的社会，不用去看历史，就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被权力所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梁弟兄，这个跟我没关系，我是无权无势的小民，怎么会跟我有关系？我跟你讲，跟你关系大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争权夺势，会为了一个扫把打起来，你信不信？会为了地上的一个树叶打起来。人就是这么软弱的。所以你去看约拿单在这个权力的困境当中，他是大大突破的，而他的父亲扫罗却是大大失败的。这方面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去带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先来读这四节的经文。好，撒母耳记上23章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
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人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
我让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扫罗追杀大卫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来讲大卫救了基伊拉的那些百姓，然后呢结果呢扫罗追过来，追过来以后大卫就求问上帝说，基伊拉的人会不会出卖我们？上帝说他们一定会出卖，所以大卫赶紧跑。那大卫赶紧跑的时候，其实扫罗追得很紧，这个时候约拿单是跟着他父亲一起，跟着他父亲一起的时候，他知道大卫特别的艰难，所以他就离开他的父亲去找大卫，然后跟大卫说了这样的一段话，特别让人感动，对吧？他说，你不要害怕，我父扫罗一定不能害你，你要做以色列的王，我给你做宰相。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时候真的非常感动。我们之前讲了，其实他是扫罗的长子，按道理来讲大卫对他的威胁最大，是吧？就是按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我要继承王位的，结果你看到约拿单在讲说，我做你的宰相，你做王，上帝说了你要做王，我认同这一点的，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同意吧？那你就看到扫罗为什么一直追杀大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扫罗一直要紧抓权力，对吧？这个权力上帝给我了，然后上帝借着他的先知撒母耳已经告诉扫罗说，我立了另外的王，但是扫罗我不干，我一定要抓到底，我一定要抓到底。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是权力的牺牲品，而约拿单作为他的儿子居然这样的得胜，这个是给我们很深的思考，同意吧？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们说首先我们去看看权力和困境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讲到权力和困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经常掉在网络里。很多人以为说，我现在这么大的困境，如果我手里的权力大一点，我就脱困了，如果我认识一些手握大权的人，他愿意帮我的忙，我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去想的，扫罗其实也是这样想的。扫罗从来没认为自己抓住权力是错的，相反他认为他自己抓的权力不够，同意吧？所以你去看在这点上面给我们很深的思考。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要紧紧抓住权力来解决我的困境，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我们紧紧抓住权力制造了新的困境，甚至比以前的困境还要大的困境，同意吧？所以我说大家，如果你们去看有一个那个美剧，有一个名剧叫《权力的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如果你看过的话，从第一季到第八季，你会很感慨， 那个事情发展成那个样子，然后从一开始的一点的小矛盾到后来整个世界乱了，其实就是因为争权夺利，对吧？就是为了那个铁王座，就是为了那个权力，然后为了那个权力我想抓住的时候，然后我认为我权力抓得不够的时候，大家都去争那个权力的时候，很可怕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对吧？所以你去看，而约拿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看到的跟他的父亲扫罗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权力重要不重要？权力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重要。你千万不要说权力不重要，你说权力不重要，这也是魔鬼想让你说的。权力真的很重要，但是你注意扫罗的问题是什么？扫罗的问题，他是贪恋权力，他是要自我做王，结果他不断的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他一个一个的给自己制造困境，给这个国家不断的带来困境。你去看人类历史上面那些君王也好，包括在你们家里也好，每当我们死死的抓着权力，我们贪恋权力，我们想要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制造的困境又大得不得了。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纷争？为什么教会里有纷争？就是有很多人他要把不属于他的权力都抓住。同意吧？我们以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有些你要知道，人家有个人的权利，有家庭的权利，教会的权利是有限的，同意吧？政权是有限的，但是有些教会什么都想管，人家谈个恋爱发个 email 他都要管，都要让人认罪，对吧？你这些东西就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你越权了，同意吧？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我拿住更多的权力我就能够解决困境，没想到他拼命的抓更多的权力的时候，他就成为一切困境的制造者，对吧？中国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子？中国历史上面很多很多最可怕的事情都是手握大权的君王造成的，是不是？中国那些皇帝，唉，所以我们昨天有一个读书会很感慨，你知道吗？在我们以前诗经的年代的时候，帝这个词你知道用在什么上面吗？帝这个词只用在上帝身上，是讲至高神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帝这个词可以用在王身上，你知道吗？从秦始皇开始。所以以前，所以你去查诗经，诗经里面如果讲到帝的话，原来讲的都是指的是至高上帝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是有至高上帝信仰的，但是你看人狂妄到一个地步，称自己为帝，就是秦始皇继位的这个不是平了六国以后，然后那个时候说，哎，你们说给我什么称号？有人说要叫秦，叫秦皇，叫什么东西？秦始皇都不满意，他自己其实早想好了，说我要叫皇帝，而且我叫什么皇帝？我叫始皇帝。我们是圣经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中国的秩序，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从我开始。这就是可怕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人抓住权力以后狂妄到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地方，对吧？结果他给人带来的幸福吗？一点都没带来幸福，是给人带来不停的这种困境。而你去看约拿丹，约拿丹在这里讲的说，约拿丹起身去树林里见大卫，使他干什么？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什么叫正确的使用权力？正确的使用权力是依靠上帝的。正确的使用权力，当我上帝给我的权力，我很谨慎的去使用，这个时候你就能突破困境。如果不然的话，你是一个制造困境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当然讲到权力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思考，但你去看约拿丹这几句话，就这两节经文绝不简单。你去让任何一个政治家，你去让任何一个社会学家能讲出这样的话吗？讲不出来的。他们只会说小心运用权力，小心约束权力，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这个已经是很伟大的思想了，对吧？但是约拿丹讲了更伟大的话，他说什么？依靠上帝。你有权力是为了让你依靠上帝，你正确运用权力是依靠上帝才能正确运用权力的。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然后那我们再讲第二个。我盼望大家，我们既然讲到权力，我们稍微讲深一点点，我们说去讲关于权力的真相。我们说你要明白一些很宝贵的真理。其实关于权力，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每天在经文当中，每天在生活当中都会遇见的。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我们读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哎，这个是我们的主导文，对吧？我们经常很多弟兄们有时候一天都不止一次了。好，因为注意这节经文，它最后结尾的时候说什么？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看我们基督徒很真的是经常一边嘴里念一边在反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权柄是谁的？上帝的，全部是上帝。真的吗？真的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你每天练这些经文，你每天在上帝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是给你一个极大的改变。世人有没有一个人承认说权力全部属于上帝？没有的。连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耶稣也说了嘛，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我觉得还有一些是不属于上帝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一切的权柄全是从上帝那来，都属于上帝，都从上帝那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就会恍然大悟。你会做事情的时候说，这个人有没有权利，我有没有权利，权利从哪里来？从上帝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再去看包括一些国际冲突，你都看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是谁造的？我们上帝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居住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所有权是属于谁的？属于上帝。我们只有使用权，同意吧？所以上帝说我不让你住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可以。所以我能不能住这里，最关键是上帝有没有让我住。阿们吧。所以有些人说不行，我们长时间在那儿住，这就是我的。你这不是强盗吗？对吧？我如果把我的房子租给你，你租了十年，你说房子成了我的了，这不对的。你说那我租了一百年呢？租了一百年你也只是租户而已啊，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很多国际冲突你真的去圣经里去找依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原来支持的人，你变成你不敢再支持他，因为他主张的权利不属于他的，是谁的？是上帝的。一样道理的，你做丈夫的权柄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你做妻子的权柄从哪里来？从上帝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再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我们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般人以为说我有权利，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这节经文它强调的重点是什么？顺服。所以什么叫正确运用权柄？一个人不会顺服，就从来不会正确运用权柄。阿们吧。这里反复强调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当你抗拒掌权的人，其实你在抗拒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对我们夫妻关系帮助非常大。说为什么帮助很大？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有些时候姊妹就说，哎，梁弟兄你不知道了，我们家弟兄啊可软弱了，经常做事啊不按真理来，所以我不能顺服他。圣经上有没有讲说你顺服你丈夫是因为他做的对顺服他？圣经上就讲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是因为他是你丈夫，你顺服他的。一样不一样啊？所以当你不会顺服的时候，你根本不会使用做妻子的权柄。那你说梁弟兄你说这话，我们做弟兄的终于扬眉吐气了，回家我就好好的把我太太骂一顿。没有，你自己回去好好看啊。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之前有一节经文，如果没记错的话，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四章二十一节还有一节重要的经文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啊。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的。所以当萨拉说，哎，夏甲和他生的孩子不能在我们家的时候，亚伯拉罕没说你听我的，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反而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听萨拉的，把他们赶走，就做了。所以先有彼此顺服，再有妻子顺服丈夫，是吧？但是为什么又强调彼此顺服，又强调妻子顺服丈夫，说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因为对权柄最好的使用是顺服上帝，学不会顺服的人根本不会用权柄。所以你看跟世界的标准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世界上面说，哎呀，你有权柄就意味着你谁都可以不服啊，你还要服，那还叫权柄吗？权柄就是任意妄为的权利，是不是？一般人是这样理解。所以那些皇帝觉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秦始皇以后他就什么都不服，所以就带来最大的灾难。你真的学会去服就不一样。所以那些好一点的皇帝都有一个敬天的一个观念，说要敬畏天命。哎呀，做错事情了，我要下罪己诏，是我伤害了这个国家。他有这个观念才约束了他的皇权，同意吧？我们基督徒要从圣经更明白，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对权柄最好的运用就是顺服上帝。你为什么要顺服你的丈夫？因为上帝说了。我这个做丈夫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要顺服我的妻子？因为上帝说了，对吧？在上有权柄的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因为上帝说了。这个时候学会顺服的人是会运用权柄的人，学不会顺服的人是不会运用权柄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在圣经当中那么多的地方教我们顺服顺服顺服？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变成奴隶，这是那些错误的哲学家误解圣经说，哎呀，基督教就是奴化人民的。不是，基督教是教你怎么正确运用权柄的。阿们吧。就像我们之前讲，你连做跟随者都不会，你就想做领袖，你就胡扯八道。你连顺服者你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带领别人，对吧？你从来不知道真正的顺服是什么的时候，你只能辖制别人。但是当你明白什么是顺服的时候，你去顺服上帝，你越顺服上帝，你越能领袖，你的领导力就越强，同意吧？大卫是不是深深顺服上帝的人？所以上帝让他做君王，因为他的顺服不得了。罗马教会为什么能够成为初代教会的众教会之首？圣经里面讲说，因为你们的顺从已经传遍天下，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当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你突破权力困境的一个记号。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说有些弟兄姊妹一看这个经文，再对比罗马书十三章的经文，就觉得圣经自相矛盾，又说让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叫我怎么办？这个上帝太为难我了。其实不是，上帝一点都没为难你。上帝告诉你什么是顺服，你的顺服是顺从上帝的。所以当有人让你做的事情跟上帝的吩咐相违背的时候怎么办？顺从上帝。我不能听这个人，我不听他给我的错误的要求，也恰恰不单是我在顺服上帝，我也在顺服他，对吧？在上掌权的让我去做坏事，我不做，对他有好处还是对他有坏处？对他好处太多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盐和光，我们能遏制腐败，我们能遏制邪恶。为什么？因为我顺从上帝。阿们吧。每当你顺从上帝的时候，一定有不顺从的，对吧？你顺从真理的时候，还能不能说我一边顺从真理一边顺从谬误，我一边顺从光明一边顺从黑暗啊？我一边顺从上帝赐的权柄，一边呢我又啊对那些把上帝权柄藐视的人我就全然顺服，有这回事吗？不可能的。所以真的顺服就一定意味着不顺服，你对真理的顺服一定意味着对谬误的不顺服，你对光明的顺服一定意味着你对黑暗的不顺服，对吧？就是这样子。而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站稳了。当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脱离困境。你不要在乎环境改变了没有，环境还在那里，但是我立了一个心我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就已经脱离困境了。阿们吧。你看那些人把保罗和希拉关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从现象看保罗和希拉在困境里不在，但保罗和希拉什么时候脱困的？其实早就脱困了。阿们吧。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他们已经得胜了。环境变了没有？没有。得胜了没有？得胜了。脱离困境了没有？脱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顺从神。我没有按照你们人说的不要去传福音我就不传福音，不要按照你们人说的你们不要做光明之子你们要做黑暗之子我就做了黑暗之子，没有，我继续做光明之子。所以在我身上有突破困境的记号是什么？顺服上帝。阿们吧。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当有逼迫临到我们，就在我们教会我们有姊妹有弟兄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选择顺从上帝的时候也是大大得胜。阿们吧。所以这个社会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我突破困境了没有？我突破了。所以我看着这世上的人我好怜悯他们，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被困在困境当中，我却因着顺服上帝早就脱困了。所以我很盼望传福音给他们，干什么？希望你跟我一样脱离困境。阿们吧。我希望你跟我一样突破困境，因为你信了上帝你才知道什么叫顺服上帝。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得讲，我们说当我们去看 约拿丹来去兼顾大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从权力的角度来讲的话，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地方，非常非常感触的地方，就是你去看约拿丹，他知道大卫很艰难，大卫被他的父亲追杀，大卫那个时候只带了一些匪类，就是那些别人都不要的流氓啊，这个不是说他们都是去做坏事的意思，而是别人瞧不起的，就像主耶稣带的门徒一样，主耶稣带那些门徒，法利赛人瞧得起不？法利赛人瞧不起，说：“哎，怎么是你也是宗教宗师啊？你看我们法利赛人周边是什么？全都是精英，全都是公认的宗教上面的精英。你身边什么税吏妓女在你身边那么开心，啊，这个很没面子啊。”其实大卫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大卫跟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从来没有软弱过，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他真的很艰难，一边他跟的人看不见力量，然后另外一边扫罗在拼命的追杀他，他刚刚帮助一群人，这群人居然要出卖他，你自己想一想你就很难受，对吧？我帮了这个城，救了他们于危难之中，但这群人居然 要出卖我，然后这个时候他很艰难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人，谁来了呀？约拿丹来了，对吧？约拿丹来了，所以约拿丹这个时候过来的时候，其实给大卫很大很大的坚固。你别看，别小看他只说那几句话，那几句话对大卫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约拿丹在这里，我们讲从突破权力的困境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展现的是一个服侍弟兄的爱心，同意吧？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大家明白一点，我们讲，我们在圣经里面讲权力，权力我们经常用的另外一个词叫权柄。我说你知道吗，权力像一把利剑一样，这把剑你怎么抓它？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手握大权的人，其实他是抓在剑刃之上，所以他的满手都是血，他痛彻心腹，所以他对人就充满了苦毒。所以中国的皇帝喜欢称自己两个字儿，叫什么？寡人。真是寡人，对吧？他做了皇帝以后，他再也体会不到任何的亲情之爱，因为最亲近他的人就可能是篡位的人，是吧？然后所以中国的那些皇帝也好，外国的皇帝也好，只要他们没有基督教福音的影响的话，杀儿子是一种必须的事儿。杀到什么时候？杀到我实在该死的时候了，我不行了，所以呢把王位传给一个现在没力杀我，或者我没力杀他的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手握大权是一种力量，但是它缺一个东西。就像你拿剑，你要拿一柄剑的话，剑要一定要有什么？要有剑柄你拿着才行。你知道剑柄是什么吗？从约拿丹对大卫这里来讲，剑柄就是爱。你如果没有爱心，权力之剑你就没剑柄，所以你拿着它不单是伤害别人，你自己也很受伤，对吧？你看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有心理分析师、心理医生去找他们，给他们做心理测试的话，没有一个是精神正常的。连现在也是，我告诉你，手握大权的人，如果他没有缺乏爱的剑柄的时候，因为你想一个人整天抓着一把剑，他拼命的要抓住，因为他怕别人抢走啊，他抓得越紧，然后呢，他伤害越大，他整天在那里受伤害，请问他的精神正常正常不？他精神状况肯定不正常嘛，所以秦始皇肯定不正常，所以暴秦怎么样子啊？二世而亡，第二代就完蛋了，是吧？你看到中国那些皇帝没几个善终的，虽然他的兄弟一大堆，但兄弟越多他心越慌，是吧？非得把兄弟杀光了他才放心。但是你去看约拿丹跟大卫，在人看来大卫是抢他王位的人，但是约拿丹来安慰大卫，为什么？为什么？有爱弟兄的心。当人有爱的时候，包括普遍恩典里面，你看到有些很可怕的君王，有什么事情能把他的爱心激发一点，他都会好很多，同意吧？就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再讲，不要只是讲君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当你对着你老婆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所有的权利都剥夺的时候，爱上来，你才能改变你的想法，同意吧？要不然你就觉得说不行，我老婆或者我丈夫就是这么糟糕的，他有权利是我们全家最大的灾难，哎，必须把他权利剥夺了才行。但是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看见不是这样子，对吧？你的看见不是这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而且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去看，我们看到 约拿丹这样的去爱弟兄的时候，鼓励弟兄的时候，我们说你真的要去晓得。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13:10，我们来读这节经文。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你谨记这句话。每当我们拿着权力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是什么？我们拿到权力的时候，总有一种罪性的冲动想伤害别人。爱是什么？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我们才说仁爱是贪权的解毒剂。你一般拿到权力的时候，权力越大你越觉得伤害别人。包括我们，你去看我们以前之前不是有一个票房很高的那个电影，其实从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人道观来讲是绝对不接受的，就是那个什么流浪地球，是吧？说为了让这个什么所谓的人类生存下来，让几十万的人牺牲掉死掉就算了，这个根本是这是纳粹逻辑，你知道吗？这是纳粹的逻辑啊，这是希特勒的逻辑啊。你知道吗？希特勒就是当年为了全世界更好要把犹太人消灭掉啊，是吧？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你唯有用爱的时候，人一贪权就中毒。所以什么解毒？爱。所以你一定要，圣经上面为什么反复提醒我们要培养我们的爱心，为什么反复提醒我们要用爱心去行事？因为只有爱心能够解我们贪权的毒。连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同意吧？一个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的同工或者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贪恋权力的时候，他就身上就带毒素的，他带着毒素就会表现出来什么苦毒、论断、纷争、扰害，他就一定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当你说我带着爱去对待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看见软弱的弟兄，我想干什么？我想帮他，我想服侍他。阿们吧。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明白，约拿丹来找大卫，他是在大卫面前趾高气扬吗？
没有，
没有，他是来干什么？来服侍大卫，同意吧？他是来服侍大卫。所以你还要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我们说服侍能打破权力的枷锁。你手中有权力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被权力捆绑的人。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教我们，他说世上有君王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为大的要什么？要向小的要干什么？服侍。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基督教反过来的，是吧？人家一般是说我有权利，表明我有权利是什么？很多人来服侍我。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为了表示自己是大明星的话，他要找很多保镖，对吧？很多服侍他的人，恨不得剪指甲的一个，剪脚指甲的一个，是吧？他觉得这样子才表明我有权利，是吧？这个越多人服侍我越好。哎，基督教正好反过来。基督教说什么？你要真的为首，你就要服侍人。为什么？当你用服侍的心的时候，权力的枷锁就从你脖子上解脱了。扫罗一生都被权力的枷锁死死的捆住，因为他没有一颗服侍的心。约拿丹为什么可以胜过权力？是因为他有一个服侍弟兄的心。他看到弟兄软弱，他就来服侍，他就来兼顾，他就来帮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让我们来参与服侍，绝对不是打压我。所以你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功劳主义的声音。功劳主义的声音就是说，我又是我服侍，又是我服侍，我好吃亏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老是让我服侍。哎呀，我就想坐梁弟兄那个位置，就是站在那讲道，然后所有人都啊仰慕，太好了，我觉得那个太好。我为什么要服侍？其实这种观念是错的。你真的从恩典，从上帝施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上帝叫你去服侍，而且整个教会，任何基督的教会不是只有一些人服侍，应该是所有人都服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脱离枷锁的人，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人。没有自由的人是不能服侍的，因为我有了自由，所以我才能服侍。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整个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服侍，我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我要得奖赏，对吧？我服侍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得奖赏。传道人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他软弱的时候怎么办？踩他两脚吗？没有，我去服侍他，我去为他祷告。阿们吧。弟兄有软弱，我去怎么办？我去帮助他。这个时候你有一个服侍的心的时候，权力在你再也不能成为枷锁。相反，你就正确运用上帝给你的权柄，你能做很多美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教会建造的目标是人人服侍的教会。 每个人都要服侍别人，包括有时候你去给一个软弱的弟兄拍一拍他的肩膀鼓励他，这也是服侍。看到有人有艰难的时候，我为你祷告，我不论断你，这也是服侍，对吧？我有能力，我做后勤服侍，我去做饭，我去洗碗，也是服侍。阿们吧。我喜爱小孩子，我怎么去服侍这些孩子，我怎么去服侍我们当中老人家壮年人，我总能找到服侍的机会。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越多找到服侍的机会，你的自由就越大，权力的困境就越来越不能困住你，就越来越多的突破。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我们说约拿单他是突破困境的勇士，他突破了前面人生的低谷，他突破了权力的困境，还有一点让人特别感动的地方，他能帮助弟兄突破困境。这个很厉害，因为不是仅仅我突破困境，是我的弟兄在困境里，我帮他也突破出去，对吧？那这个其实给我们有很深的思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同意吧？你软弱的时候，希望你旁边有一个扫罗，还是希望有一个约拿单？我真的盼望我软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约拿单跟我说一样的话，弟兄，扫罗必不能害你，上帝给你的应许一定要成就，你要做王，我做你的宰相，是吧？这是何等的激励的话，是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考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是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思考。约拿单他自己能突破困境，这个是很美好的，我们去效法他，我们也去突破困境。但约拿单更厉害的地方呢，是他能帮助弟兄突破困境。那么我们也要看一看，在这方面从约拿单身上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迪。包括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大家知道它其实也是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有一次扫罗是要杀大卫，然后大卫就很担心，大卫就跟约拿单说，你爸爸想杀我。然后约拿单说，我父亲应该不会杀你。那但大卫说他肯定要杀我。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约拿单说，这样子，你不要出席我父亲的这次会议，你等一等看看他什么表现。然后结果果然那次扫罗就表现出很大的恼怒，说大卫没来啊，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约拿单呢就跟大卫约好，说我去射箭，我射箭了以后我跟童子去说话，就是捡箭的人，如果我说那个箭在前头，就意味着说你赶紧走，我父亲真的想杀你。如果我说箭在后头，那么就意味着你没事，你可以回来。结果他知道他父亲要杀大卫，所以他把箭射到前面让童子去捡的时候，他说箭在前头你去捡。然后大卫就明白了，说我要赶紧走。那么约拿单把那个童子打发走了以后，就去见到大卫，大卫就抱着约拿单抱头痛哭，然后呢他就逃离了扫罗的一次追杀。那我们去看，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其实约拿单帮助大卫脱离困境不止一次，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那么我们就去看一看，说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我们求主来带领。那讲到帮助弟兄脱离困境的时候，我们说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几点。第一个，当弟兄陷入困境的时候，我是帮助者，我是帮助者。我们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23:16啊，撒母耳记上23:16，我们一起来读。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当弟兄有软弱的时候，你是一个帮助者。我们以前有一篇讲道，我鼓励大家放在我们那个福音166的网站上面，你们可以去听，叫做帮助者。当弟兄软弱的时候，你要做帮助者。我们其实面对软弱的弟兄经常容易出岔子，你知道出什么岔子吗？我们起初想帮他，后来我们很容易变成论断者，变成代替者。什么意思？太笨了，这事儿你做不了，哎呀，等我来，等我来，这叫什么？这叫代替者。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你原来软弱艰难，我想去帮他，但是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我不淡定了，我发现原来你也有问题，你也有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论断一大堆。其实约拿单可不可以这样子去对待大卫？如果按人之常情，按人的理性，真的可以这样去做。他可以说，哎呀，大卫你低调一点嘛，不要老是惹我爸生气啊，可不可以说这些话？约拿单有没有讲这些话？
没有，
没有。你注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帮别人的时候，在弟兄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往弟兄的伤口上去撒盐的，是吧？我们貌似公允，说这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啊，这样子哈，我来调查了解过了，要各打50大板。你也有错，他也有错。你看我们孩子有时候在学校是不是就是这样受委屈的，对吧？老师就说你如果没有问题，他怎么会跟你打架，是吧？根本就不问到底谁先出手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帮助别人，在别人陷入软弱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论断者，我们或者有的时候想做一个代替者。你若安心去做一个帮助者，这是不同的。而且这个帮助者怎么样，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约拿单来帮助大卫干什么，我们读的经文说使他什么依靠神得以坚固。大卫软弱是什么？大卫软弱就是觉得说上帝的应许还能实现。大卫真的有一次跟约拿单讲说，我终有一日会死在你父亲扫罗的手里，就是上帝应许我做王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大可能再发生了。但是约拿单每一次见大卫都是帮助大卫什么依靠神得以坚固。你去依靠上帝，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阿们吧，
阿们。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每当遇见弟兄在困境当中，我提醒大家，真的你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你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什么意思？你要去做一个帮助者，你要提醒自己，我永远不要做一个论断者，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审判者，我永远不要做一个代替者。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圣经上有没有讲说你先搞清楚他为什么哭，他可能哭的呀不值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看到吗？圣经就说爱哭的人你就跟他一起哭吧，你连续他因为什么哭，可能别人欺负他，也可能他自己做错事情。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前面讲了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我决定慎思明辨，明辨了以后我觉得他不值得帮，我觉得他问题很大，原来他的问题更大，唉，所以我决定审判他一下。我们很容易从帮助者变成审判者，不是的。圣经上面说与爱哭的人同哭。主耶稣去医治那些瘫子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一句说你怎么瘫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瞎了，你有没有想过？法利赛人经常会这样，对吧？法利赛人说如果这个人没有罪他怎么会瞎呢？你看到没，耶稣有没有一次来找他的人，耶稣说我先找找原因，我再决定救不救你。如果耶稣说找原因再决定救不救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弟兄软弱的时候，我立定个心志，我去帮他。他有没有问题？他有问题。当他的问题显出来的时候，我还要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自有他的主人来审判他，不是我呀。为什么会教会里面有纷争有论断？就是有人自取权柄要做审判者，对吧？每一个审判者都是纷争的制造者，每一个审判者都不是帮助别人的，是把别人从困境当中更深的踩下去的。他明明只在一层困境，结果你一脚两脚踩到第八层去了，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所以约拿单为什么让我们感动？因为他看见弟兄软弱的时候，我就是帮助者，我就是帮助者。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明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约拿单去帮助大卫的时候，我们说帮助弟兄的三要素。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撒母耳记上23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
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
所以约拿单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他当时是处于优势地位，大卫是处于劣势地位，他没有跟大卫说别的，他反而说你一定会做王，我来做你的宰相，是吧？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到约拿单怎么去帮助弟兄，这里面有三个要素。他讲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不要惧怕，这叫爱心的鼓励。因为圣经里面讲说爱既完全就怎么样，就将惧怕除去。所以你遇见弟兄有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说我去判断一下他问题出在哪里，你第一个要提醒自己的是什么东西啊？爱心。我有没有爱心？我要用爱心来鼓励他。他肯定有问题，他肯定有缺点，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没缺点的人的。你想批评人，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对吧？你想着说一个人有问题就不能去服侍的话，我跟你讲，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人能服侍的，对吧？ 我们全都是罪人，服侍什么服侍？如果按这个标准，耶稣有没有让我们用这个标准？没有，我们就是罪人服侍罪人，我们就是软弱人服侍软弱人，我们就是有缺点的人服侍有缺点的人，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帮助弟兄的时候，你看到他软弱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说不要惧怕，这叫爱心的鼓励，他整个都在用爱心鼓励他，你不会死的，我父亲伤不了你的，而且我父亲都知道了你要做王，你看到没？这是不是极大的鼓励啊？极大的鼓励。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就是我们讲，我们说三个要素正对应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信望爱，但我讲第一个你要注重的是爱心，你要用爱心去鼓励，第二个给他信心的安慰，他用信心安慰，他说什么？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他就没说，你看圣灵感动他，没说我必做你的宰相，他说我其实意思说我愿意做你的宰相，因为确实很可惜约拿单没有机会做大卫的宰相，大卫做王的时候约拿单已经去世了，已经战死了，对吧？但是你会看到他在鼓励大卫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上帝给你的应许一个都不落空，一定会落在你身上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安慰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用信心去安慰，你要让他的信心得坚固，对吧？这才是真正的安慰。你自己如果都失去信心，你说也许这次你真的要死了，给我这样子，我拿一支笔来，过来，你把遗言写给我，我回头给你爸去，这就不叫安慰了，对吧？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说上帝应许了你做王，你一定会做王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看一看上帝给你有什么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弟兄有什么应许，上帝给基督徒有什么应许。当这个弟兄当这个姊妹软弱艰难，说他一想到他自己的孩子，他就觉得说我之前做错了，但我现在已经来不及搬回来了，他已经十几岁二十岁，我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去鼓励他？你要用爱心，你还用什么？要用信心。你要告诉他说，圣经里面讲的，我没有见过义人的后裔讨饭吃，上帝说的义人的家是必蒙福的，阿们吧。你是这样去安慰他。然后我们看到约拿单在这里，他去兼顾大卫的时候，兼顾这个软弱的大卫的时候，还要给他必胜的盼望，对吧？你一定会做王，你一定会做王，我父亲扫罗这是你的仇敌，对吧？他都知道。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约拿单就把他爸给卖了，按一般人说，对不对？就是说你别以为我爸现在追杀你追杀的这么猛，其实他是困兽犹斗，你才是最终得胜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弟兄会遇见艰难，仇敌显得很强大，但是这个时候我要鼓励我的弟兄，你要有盼望，耶和华应许你的得胜一点都不会落空，一定会落在你身上，不是落在我们身上，是落在你身上，因为这是给你的。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鼓励到兼顾到我们软弱的弟兄。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去帮助弟兄突破困境的时候，回到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所以这个故事很鼓励我们。那我说这个故事其实它有预表，预表什么？约拿单预表的就是基督，我们呢，我们就是跟着主耶稣基督拿兵器的少年，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做拿兵器的少年人。所以每当弟兄遇见困难遇见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帮助弟兄脱离。其实约拿单和这个少年人不是只是帮了一个弟兄，是帮助当时跟着扫罗六百多个战士还有整个以色列国脱离了困境。靠什么？我们说靠福音，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福音的突破力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强的。福音不是仅仅给我们一些言语上的安慰，福音它是充满力量的。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传福音的人是帮助人从困境当中挣脱出来。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传福音啊，只是我传福音给他啊，他信了耶稣就好啊，仅仅是这样，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今年是传福音最好的年头之一。为什么这样去说？ 因为今年太多人在困境里。你去看新闻，我们看了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流眼泪，那些年轻人在站在桥上扑通扑通的往下跳，你看到他们多么绝望，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自己看到的以为说我是需要钱，我是需要有还房贷还车贷的钱，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我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脱离困境的力量，他需要是上帝，他需要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去传福音嘛，你身边一定有在困境当中的人，你要告诉他，你来去归向耶稣，你来归向上帝，福音，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突破力是最大的，你信了耶稣，你永远不需要绝望，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自己就是要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今天经济形势不好，我肯定也跟着倒霉了，经济形势确实不好，但是耶和华是我的主，对吧？他能够让红海分开，他能够让耶利哥城垮塌，他能让约旦河分开，他能够行奇妙的事，所以他在我身上也一定能做。所以当我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凭着信心去跟他传的时候，对那些艰难的忧愁的觉得没有出路的人，你要很有信心的去跟他讲说，来信上帝，上帝一定带领你突破。你说你有没有妄称上帝的名？我没有妄称上帝的名，因为福音的突破能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阿们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去传福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我们去做一个突破困境的人，做一个帮助弟兄突破困境的人。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主啊，你是带着我们突破非利士人营盘的约拿单，你是我们的元首，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领袖，凡是跟从你的一定不会失败。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晓得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但是主你应许我们，你必带着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困境。求主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以坚固，你让我们效法约拿单，我们不被权力所困，你让我们去效法约拿单，我们也不是被天时地利人和所困，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勇敢传讲你恩惠大能的福音，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太多人需要从困境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敢的心，帮助更多的人脱离困境，看见福音的大能，看见主你的恩惠，看见主你的怜悯，看见主你的应许要落实在所有仰望你的人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